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周末愉快，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星期六是赛斯的私人课时间，私人课就是赛斯对曾根罗的諮商课。我们上个星期是进行到1970年3月11日的删除的课程。上个星期我们主要是在谈到真为了决心能够做得更好，反而开始专注于失败。而为什么真会想要做得更好，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他的创造性人格出现，而因为没有办法做得更好，反而专注在他的人格的那个消极层面的面向的人格，然后呢症状就出现了，而且越来越被夸大了。在上个星期赛斯提供了很多有关于创造性人格的资料，那我在上个星期我也以迪士尼的一部电影叫脑筋急转弯当作比喻。 好，那我们就接着上个星期上课的内容。赛斯在这里说，今晚关于创造性人格的一些材料应该可以帮助罗你们去理解一下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的一些其他的观点。当创造性的人格出现以后，创造性人格决心尝试很多很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创造性的人格的承担也会去使用很多的潜能，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们上赛斯课的可能性也就变成可能了。按照前面的赛斯资料所提到的，真的创造性人格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是在使用灵印盘然后引发赛斯进来的这个过程的前几天，当真自己一个人在书房里头写下意念建构实相这份资料的时候，真的创造性人格就出现了。而罗的创造性人格应该是在约克海边的时候出现的。而这里所提到创造性人格除了产生很多的压力让真想要变得更好，反而没有办法变得更好这种情况之外，在另外一方面也促成了赛斯的课程成为可能。所以这里提到这是双刃剑，它有助于实现鲁伯的最大成就，但同时又过分强调他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所有这一切赛斯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一个专注的问题。在他们的思考的背后，赛斯对罗讲说，在你的思想的背后，你的主要的关注点是鲁伯有什么问题。赛斯提醒罗，他说，我不久前给了你这个信息，我在不同的时间以各种方式说过很多次，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你应该专注于创造力跟健康，不要只专注于鲁伯有什么问题。罗回答赛斯说，我知道，我们知道，但是真他不知道啊。赛斯在这里说，在你的努力中，你们两个人经常把注意力放在错误的事情上，也就是生病。你们主要的问题是把注意力放在生病的指引上。赛斯说，我不能说得更简单了，你们只要把专注力移到创造性跟健康就好了。赛斯说，你们两个人更专注于那些仍然存在的症状，而忘记了他所做的改进，这是一种错误的方式。不过你的爱心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帮助跟创造性，但是如果过度的关注在消极上面的话，鲁伯有身体健壮，那么如果你的关注点是在鲁伯有身体状况的这种观念上的话，这样是不好的。然而呢，他们并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病症，虽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不应该集中精力只在一个生病上面，而认为它是一个耻辱或者是污点。罗回答赛斯说，可是真是这样认为啊，真认为他们就是耻辱啊，他们就是污点啊。 他的身体就是不健康的啊。甚至说，这就是我在这次的课程上提供这些材料的原因。你要告诉真哦，他不需要在精神上、心理上或创造性上要求完美，以便以健康的方式，以我给出的说法的一个特定方式。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像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一句话，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那么当你觉得你心灵还不够完美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不配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或者是你觉得你心里面的问题还蛮多的，不是那么样的完美的话，那么你会觉得你不应该拥有一个好的身体。这也就是我经常提醒大家的，有的时候我们去接受一些正面思想啊，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啊，心念创造实相啊，或者是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啊，像这样的一些广告词语，常常会让我们不能够真正回到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像这里赛斯告诉罗，他说你要告诉真啊，不是在精神上、在心理上或者在创造性上必须要完美。如果精神上、心理上、创造性上不够完美的话，你还是一样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啊。因为这个不能用这么别扭的方式来解释赛斯资料的，一切还是来自于自发性。如果我们一直强调我要正面思考，那么假如你强调你要正面思考，是不是自我在作祟呢？假如我们强调我要用信念创造实相，那么你真正的心理状态是不是专注在自己的无法创造的匮乏上面呢？如果我们一再强调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那么明明眼前的身体就没有好起来的话，我们反而没有去觉察内在在给我们什么样的创造性的信息，而我们一直在责怪自己说，身体就有自我疗愈的功能，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办法这样做呢？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自发性，我们是在自发的状态之下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的。在任何时候，我们的身体状况都在反映内在的信息，都在给我们内在所指引的方向。所以赛斯在这里，赛斯说提醒真，因为他将完美的健康跟内在的完美等同起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内在的完美。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难道所有的人都要生病吗？我们也了解嘛，那些帮派啦、小偷啦，或者是那些流氓啊，他们的身体状况通常还都是蛮强壮的，他们的内心当然有相对不完美的，或者是扭曲，而且是扭曲到蛮严重的程度，可是他们的身体还是一样很好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假如我们用一种僵化的方式去解释赛斯的论述方式的话，这里他就提到，如果你这种方式在想你的身体的话，那么世界上会有什么人能够真正出现完美的身体呢？真的是没有人能够达到内在的完美的，真他坚持这里画底线，身体健康一直到他觉得自己是应得的为止。赛斯告诉罗，他说这是一个以前没有出现的观点，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罗就问他说，他觉得他应得健康，那什么时候他觉得他应得呢？什么时候他觉得他值得健康呢？赛斯回答罗，他说凭着他的态度，他永远都无法实现。真认为良好的健康是对优秀内在表现的一个奖励，而这样的态度的一部分是因为，这里赛斯说，我的言论的文字和毫不妥协的误解，即身体是内在条件的直接物质化。所以各位，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真的不能够片面的去起某一段文字断章取义，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如果说我们只有起断章取义，我就是信念创造实相，可是你也没有想过这个信念创造实相的真正含义，却含着大部分是来自于你的内在的信念，也就是价值完成。这里真所出现的问题是对那一句话， 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这句话听起来很美啊，而且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而在理论上来讲也没有错啊。可是如果我们僵化的去使用它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得到益处，我们反而受到了伤害。其实如果它是由内在而来的，如果加上自发性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没有问题了。因为这个心灵哦，真的不是指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的 mind， 不是这个部分。心灵应该指的是跟内在一起的一个心灵状态。换句话说，他觉得除非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并且在精神上、在创造性上、在精神的完美上能够真正达到完美，那么他才会有一个好的身体。否则的话，他觉得他应该破坏他的身体的表现。在他最困难的部分结束之后，他的诚实跟他的字面的解释的想法促成了他的另外一个想法，他觉得他应该要保留一些症状，以表明他不是别人所认为的伪君子。罗很好玩，罗说考虑整夜都是这么重要，所以他整夜都给他画底线，然后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当真觉得自己的心灵状况、他的创造力状况、他的精神上的状况如果没有完美的话，那么他应该要保留一些身体的症状，以认为他没有欺骗别人。这种想法真是太可怕了。所以赛斯在这里讲说，我并没有说你必须是一个健康的圣徒，只有圣徒才有可能在创造性上、在精神上是完美的嘛。赛斯说，我没有说你必须要是一个健康的圣徒，因为很多的圣徒是不健康的，这跟一个人的功德以及一个人的成绩是没有关系的。在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之前，他并不觉得自己可以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身体，不能享受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如果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么这样对真来讲的话，这会是个虚伪的。所以这样的想法除了误解赛斯的意思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各位可以看得到，真的内心里面那个善恶观是非常强悍的。道德观、善恶观让他认为说，如果我今天不是这种状态，我就不应该取得那样的权利。他觉得自己的精神上还不够完美，道德上还不够完整，所以他觉得他不应该拥有一个好的身体。你看这样这么细微的思维方式，我想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不见得会觉察得到的。在这里罗非常有趣，罗问赛斯说，那为什么他现在让你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呢？为什么他没有堵住你的表达呢？然后罗注解，他说赛斯看着我停顿了一下，用半滑稽的，然后滑稽到几乎表情让我发笑的方式在回答我的问题。赛斯说呢，他对自己的病情的原因是非常困惑，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生病，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所以他转向我。罗说，最后转向你吗？赛斯说，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告诉他尽管有任何的疑虑，总的来说他使用他的能力相当的不错，告诉他身体的健康是免费的，作为地球上的一名圣徒，他无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如果这是真的，也就是说如果要像圣徒那样才可以享受健康的话，那么活着的男人或女人都不会健康。不要说一般人啦，没有太多的问题，就算那些作奸犯科的帮派啦、小偷啦、强盗啦，他们身体一样是非常的健康啊。所以赛斯才半开玩笑的说，如果以真的标准来讲的话，只有作为圣徒才有权利拥有健康的身体，那么如果以这个标准的话，活着的男人或女人，请问有哪一个人真的值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赛斯说，告诉真，身体健康对他来说就像空气一样，他不需要为此工作，这确实是他的潜力跟自然的遗产，这是他使用他的能力的手段， 而不是用来当奖励的。当他好的时候，这不是给他的东西，可是当他觉得是坏的时候，他就会退缩下来。如果根据他设定的标准，没有一个活的人，活着的人会是健康的。告诉他也不必担心赛斯写的书，好，赛斯的书自然有赛斯的进度，而且他会继续在进步。我们在其他的课程当中，赛斯也提过嘛，这本书其实已经完成了，是在时间的我们还看不到它的完成，可是当赛斯介入进来之后，这个书已经早就完成了。不管真或罗有没有抗拒，有没有情绪的问题，有没有扭曲的状况，这个赛斯资料会完完全全不受改变的原来面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这是在前一两天我们在上早期课的第九册463节的时候他提到的，而刚才讲的这些内容是第八册的第417节有关于流水跟河床的这一节，赛斯讲得非常的清楚。不管真跟罗他们以什么方式接收赛斯资料，但是赛斯资料就不会改变任何的原貌，会直接的传到物质世界来的，而不会受到任何的扭曲状态。所以他这里才会跟罗讲说，根本你们不需要担心我的书啊，它是会进步的。各位，这里是在503节嘛，那其实417节赛斯已经讲过这样的内容了。他说，罗，你没有说到百锤的全部资讯，鲁伯并没有嫉妒我的书，因为他觉得他应该不相信任何容易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既然赛斯的资料能够这么样的精致，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赛斯在这里跟罗讲说，你可以提出任何问题，或者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休息一下，或者是两者都有也可以。结果他们是在10点25分的时候休息。罗说，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会提出其他的问题。赛斯说，我相信我会给一些帮助。罗说，是的，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各位可以从以上的这一段赛斯的论述看到一件事情，更好的标准，更好的说法，或许都很好，可是如果对我们来讲我们消化不了的事情，再好的意见，因为我们做不到，其实我们反而会产生新的伤害，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好，课程在10点31分再继续。赛斯说，我还没有说完有关于罗尼的事情，我说完了真的事情，可是我还没有结束你的事情。赛斯说，你们两个都为自己设置了在这个存在中遇到的问题，也会遇到相对的挑战。我想我们每个人只要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都替自己设置了一些问题，一些我们要面临的挑战。甚至说，你没有意识到你可以解决问题并且充分的对应挑战，但没有强大的创造力来满足的话，是不可能做到的。赛斯说，你正在处理这些问题，尽管你可能觉得自己不是那样，但事实上你就在处理这些问题，但这种方式会带来持久的创造力。如果我们真的面临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产生了创造力，那么强大的创造力自然会满足对问题的解决，而这样会带来更持久的创造力。这一切都很好，任何创造力都必须要倍数的放大。然后在这个倍数放大这个地方呢，赛斯说，在这个声明之下，请你画底线。可能赛斯有觉察到罗的个性是比较保守的，所以他希望在他的创造力的这个部分能够加以倍数的放大，强烈的关注，甚至夸大正常化的倾向。没有这些就没有创造力，你可以从自己或事件当中获得最大的收益。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对罗，因为他没有真的那些问题，所以对罗来讲的话，赛斯希望他在创造力方面能够再加倍加强，然后甚至夸大，甚至强烈的去关注他。 赛斯说，如果跟其他人相比的话，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可能是相当平稳的，可是对罗来讲的话，你必须要有加倍的创造力。他说呢，某些人格特征被创造性人格夸大其词，充作激发经验的尽头。罗在这里有一个注明哦，他说这是非常的有启发性、有唤起性的材料，意思是赛斯建议他尽可能的去夸大他的创造性。对罗来讲的话，他可能缺乏的就是这种勇猛直前的勇气、创造的勇气。如果加倍的在创造力上着手的话，去夸大它的话，对罗来讲，他说这本身就是给人格，这些对其他人格是没有感受的，也就是这些不会带给其他人格有太多的压力，尽管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行动。对完美的渴望意味着引导你前进，并让你不满足的疑使你尝试新的创造。对罗来讲的话，他希望罗能够以不满足的心情去尝试新的创造，不断夸张他的创造性人格。在完美的欲望跟物质的结果之间是必然会存在一些差距的，偶尔对完美的渴求变得会没有办法控制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这里赛斯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呢，对冒险、对创造性，我们不管是谁了，我相信连真也一样，是可以勇往直前的，甚至是加倍的，把它扩张，把它夸大，然后让自己从这个夸大的创造性当中会获得很多的益处。因为当我们把问题拉大之后，所拉大的问题，我们的内在的创造力才有办法去填满它啊。如果我们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的创造性又怎么能够展现出来呢？就好像我从台湾跑到美国来，在异国他乡，既没有朋友，又没有援助，自己只能够孤军奋斗在异国他乡求生存。可是也因为是这样的原因呢，所以比较容易去展现某些在原来的地方所没有办法展现出来的创造力。我想赛斯是希望在这里补充，创造性的人格一直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指引。那么不是说有创造性的人格就是不好，而是说我们对成败不要放太多的是非观，只要不过度的专注在负面的那个层面上面的话，那么创造性当然是越拉开越好，越加倍越夸大越好。虽然完美的欲望跟物质最后得到的结果之间是必然会有差距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要不把我们的心态放在负面上面的话，我们是可以勇往直前的往前创造的。一般我们在学谈判学的话，谈判学的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就是拉开距离，就拉开对对方的差距。因为如果没有差距，又要谈判什么呢？一样的情况，创造力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跟现在的状况一模一样，我们只愿意在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生活的话，那我们又怎么能够谈到什么创造力呢？所以谈到创造力的话，就是重点在于你要加倍拉开甚至夸张你的能力，但其实不见得是拉大或夸张你的能力了。赛斯在这里说，根据你的良好的意愿，你最近告诉鲁伯他只使用了他十分之一的能力，这意味着大多数的人也只使用他们的一部分的能力。而实际的情况虽然是这样，可是我们还是要稍微小心一个关键。罗在这里注解说，我当时是向真解释的这个意思，每个人我们在使用的能力其实只使用我们的能力的十分之一而已，所以就算是夸张了自己的能力两倍的话，那么比十分之一的能力来讲的话，我们还有80%可以发展了，所以对使用能力的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错的。不过也要看每个人的特质啦，像真来讲的话，他早就有那种很强烈的指责自己的这个习惯了，所以对真来讲的话，真会把这样的一种说法，就说你只使用你能力的十分之一， 他会把这样的说法当作是一种指控，并且进一步的集中在他自己的缺点上。这里就是塞斯希望罗他注意的一个点上，就是创造力是没有错，我们是要加强它，拉大它，可是我们还是要注意某些我们内心的心理状态。但是最终的重点是在哪里呢？最终的重点是在这里，塞斯说你们两个都不应该期待在你的工作中取得完美的成绩。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们尽量去创造，尽量去行动，但是就不要管我们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成绩，也不要去期待工作一定就会很顺利很美好。那假如我们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得很好的话，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不要指责自己，不要把重点放在于自己的缺陷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样的创造力不但没有办法增加我们的正向的能力，反而会造成我们的问题。所以塞斯在这里跟罗讲说，这些话不是只有对鲁伯讲的，是我对你们两个说的，没有错啦。罗比较没有真的那种心理上的伤痕，所以在创造力上他去加倍是没有问题的。那罗天生也就比较不会像真这种状态，会不断的以为自己是有缺点的。当然在夫妻之间的话，因为真是处在太太的角色，在那个时代的太太，通常我们说一个家庭来讲的话，是以丈夫为贵。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甚至在圣经上曾经有这么一段话，先生也就是丈夫是家庭的头，妻子只能配合头在做事情。当然现在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美国也好，通常这样的观念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不会说是夫妻之间是以先生为主，那也不会说是完全以太太为主，现在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家庭状态。但是以基督教以前的很传统2000年来的概念来讲的话，对一个家庭来讲的话，就有点像中国人一样，就是说当太太的不能够盖过先生的光芒。甚至古老的中国人也有这么一句话嘛，女人无才便是德。不过如果你今天讲这句话的话，你会被盯得满头包，因为这样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生活方式了。我们在谈创造性人格怎么样让他把创造性的能力充分发挥，刚才提到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就尽量去表现，这是非常好的。可是就是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是不是达成的完美的成绩，自己是不是有缺陷达不到，我觉得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塞斯说，在某个程度上已经进行了一个编织，编织自己是有缺点的这种概念。所以有的时候呢，鲁伯的症状是个人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些问题是你们两个人的象征啊。其实两个人多少都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比较在乎自己是不是把事情做好。他的身体的症状有时候会成为罗你关节缺乏完美的象征，而且主要是在你自己的工作当中。我想可能罗在工作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自己的关节好像有些问题，好像不够完美。那我相信连这种状况在他做他的艺术画作的时候呢，他也总觉得自己还不够那么美好了。我相信这个指的除了身体之外，包括罗的艺术作品当中，罗还是有一种觉得自己的作品是不够完美的这种观念。塞斯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容方式，他说你老婆的症状变成一个衣架子，你可以挂上你自己关节炎不满的衣服在上面。好，她的身体状况是一个很容易的标记，代表你们两个都认为你们的内在是不完美的。塞斯说，再次的主要与你的创作努力联系起来才是重要的。这就好像有一个方便的打狗鞭子一样，你们两个人随时都在用鞭子打自己啦，觉得自己 这个事情没做好，那个事情没做好，自己的内在是不完美的，自己的状况是不好的。刚刚提到真认为说他自己内在既然这么不完美，所以他不配拥有一个好的身体。那么罗呢，罗把自己太太的关节炎当作是衣架子，然后既然太太不好，可能他自己也不是那么好，同时他也觉得自己的内在不够完美，所以他们在做创作工作的时候呢，常常是觉得自己是不够完美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通常的人类的特质之一吧。东方跟西方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差距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内敛，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不好的，是刚来美国的时候这种感触是特别的深刻，常常在很多的表演场啊，或者是在拉斯维加斯看秀的时候呢，常常看到那些美国人啊，主持人随便点他上去，诶，他们就非常的活泼，而且也非常愿意去表演，而且表演的也都还不错，常常会装出很多让人家啼笑皆非的动作出来。有一次我们家庭去多米尼加玩嘛，那晚上吃完饭之后我们去看表演，是一个非常大的舞台剧，那有很多人被拉到台上去做表演嘛，哈，那我也没有发现我自己的儿子被拉上去了。那我儿子跟我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他被拉上去他也是高高兴兴的被拉上去，而很多人的表演当中结果他是最出色的一个，最后主持人根本不让他下台，也就是他是跟着节目一起表演的，最后主持人送他蛮贵重的礼物啦。那他的很多动作也引起台下的人哈哈大笑。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如果这样的表演方式哦，真的拿到东方去的话，你随便找几个人上去表演，当然还是会有很多人喜欢表演啦，但是我想是会有差别的。要是我自己的话，我是不是能够像我儿子这样啊，就很有问题了。不过来了这么多年之后，当然在观念上也有很多改变啦。有一次我在游轮上面也是被拉上去，我还是照样用我自己的方式表演，我不会说哎呀我不会啦我不敢啦之类的哈。我想在这一堂课当中，赛斯主要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创造性的人格，什么时候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在我们的物质生命当中真的活出来了，活起来了，当这个创造性人格活起来之后，我们尽可能去表现它，尽可能让它展现，但是不要用类似像打狗鞭子一样随时在打自己，好，不要一直在指责自己的缺点，我们不管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就当作是有趣的事情就好了，其实真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尽可能去创造，因为行动才会带来力量，行动才会构成本体，行动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内在的天赋表现出来。如果说我们今天都不表现的话，那应该不是只有像罗所说的，我们在表现的只是我们的能力的十分之一而已，我们的身上好像随时准备的一条鞭子在打自己，哎呀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啊你这种动作是不好的啊，你这样的穿着是不好的啊，你不应该讲这种话啊，我们随时在打自己啊。好，这里赛斯说，如果鞭打狗跟鲁伯没有联系的话，这将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家庭机制。我要提到的另一点，鲁伯是一个这么样的细心的人，鲁伯是非常的清楚你自己在你自己的工作当中取得的进步，他非常在意你各方面的表现，他一直在心理上在精神上跟你的工作互相去协调去帮助你，他知道比方说当你表现得很好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即使你觉得他没有在看特定的话也不会注意到，可是他是知道的，所以不管你表现得很好或你表现得不好，他总是在工作上跟你协调，他了解所有在你身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各位看得出来，真的是一个非常细心而且非常在乎他先生感受的妻子。赛斯说他知道你在满足之前在一幅画上花了多少时间工作。在上这一堂諮商课是在第503节了，也就是 早期课快要结束，早期课是在510节结束嘛，那这个大概在503跟510之间，那这个时候呢，赛斯是有提到他要写他自己的书，也就是灵魂永生嘛，他在500节左右已经提了很多次，甚至到509节510节已经把整个灵魂永生的架构都已经讲出来了。所以在这里的话，赛斯说呢，其实真很怕如果赛斯用他自己的角度来写书的话，也就是纯粹是由赛斯写的书的话，真很怕如果赛斯写他自己的书可能会使罗受到伤害，而且是毫不费力气的使他受到伤害。因为在这个时间点赛斯书还没有出来了，那么真他是非常体谅他先生的状态。真自己有写书，比方说像 ESP 的书是真写的，那么真写书，然后呢现在真又替赛斯写书，那么对罗来讲的话，他的位置他的重要性等于被赛斯以及罗自己的光芒盖住了，他很怕这种状况会让罗的心里面蒙上一些阴影。我以前看过一些电影嘛，比如说夫妻之间呢，先生尽量的鼓励太太往比如说像歌唱界发展，结果太太后来在歌唱界变得非常的有名气之后，先生的光芒反而完全被盖住了。那么因此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就会产生很大的裂痕，因为两个人重要性来讲的话，等于先生变成是完完全全一点光芒都没有了。真是比较很细心细腻的人，他会注意到罗他的心理上的感受是怎样，那也因为是太过于在乎罗的感受了，所以任何事情都变成固步自封了。真让所有的事情会变得更加的困难，他的身体状况变得更加的不好，而有的时候连书的传授当中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罗说呢，是的，我已经想到这一点了。结果事后了，当课程结束之后，真看到了这些资料，真说我感觉不是这样，我渴望你做这一本书，我知道如果你决定这样做的话也会做得很好。好，这是真的注解。然后赛斯继续描述真的状态，赛斯说呢，你早上在外面工作，你这样做他会觉得很愧疚的，他觉得你会像我的书一样和欣赏画一样在欣赏你现在的工作，所以相对来讲的话，自发而快速的发展出来现在他的病症状态。他认为真正的工作重心应该在罗的身上，应该把这个责任授予给你，应该把这个光芒给自己的先生而不是他，所以工作应该是由罗来做而不是由他来做。如果由他来做，他很怕压了你的光芒，所以也因此他对这样的状况感觉到有些内疚，而且因为是内疚的关系，所以通过拖延来惩罚自己，不只是拖延自己的身体的病症啊，而且也拖延了工作的进行。他害怕你会嫉妒这一本书并且受到伤害，所以他的恐慌是你的反应。如果赛斯在写他的赛斯书，像灵魂永生啊、个人实相本质，赛斯在写赛斯书以真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希望跟罗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关系，而不是后来一定会写成是真的作品嘛。对真来讲的话，他也怕罗嫉妒这一本书，也怕这样会伤害到罗的感觉。但是说真的，我就是不了解，其实他们在写灵魂永生啊，或者是个人实相本质，为什么不就写罗跟真的合著就好了呢？也就是真跟罗两个人合并在出这本书，是赛斯出的书，但是是罗跟真一起写作的，而这样也是事实。只是我想真可能太害怕如果罗对他有什么介意的话，他有可能会失去婚姻。我想对真来讲的话，他内心里面的确是有这里所说的这个恐慌或者是痛苦焦虑吧。 罗在这里注解啊，罗说我已经在真的工作当中好消除了他的任何想法，我只能受到这种感觉的伤害。罗要讲的是说他不会受这种伤害的。在这里赛斯继续描述真的心态，赛斯说真很久以前就跟自己达成了协议，他在内心里面深深的告诉自己他不会伤害你，不管任何的情况之下他都舍不得伤害你。赛斯说现在这些材料都不为他所知，一切都是在表面之下的，因此当你对他说充分利用你的能力的时候，他会陷入困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充分的使用他的能力的时候呢，他怕以某种方式会伤害到罗。同时呢，他说此外在某一个程度上，在不同的时间他知道症状对你们都是一种鞭打，所以他有时害怕自己免除了他们。在这里赛斯主要在提的问题是说，真是用他生病的状况当作是一种鞭策自己，以及让罗觉得说罗不要担心，他不会伤害到他。所以各位你看真是不是蛮有趣的，他很怕自己的病真的好起来。这种心态的话我们能了解吗？为什么他不能让他的病好起来呢？因为这个病就好像他们家里的一根鞭子一样，他随时可以用它来鞭策自己，同时也一样的鞭策他的先生，就是这个生病本身就像打狗鞭一样，它事实上是一个家庭的机制。而如果今天他的病真的好起来的话，那么下一次如果他需要这个病的时候，他怎么去创造它呢？他觉得现在有这个病的话，罗不会离开他，而且罗对他的这个压力，不会太大。那或许我们觉得怎么会这么好笑的事情，可是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它经常出现在夫妻之间。这一节的后面谈到佩吉杰拉格尔跟比尔杰拉格尔的状况，其实他们的状况跟真跟罗的状况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况。夫妻之间虽然是说相爱啦，或怎么样的，但有的时候呢，两个人的心态内心的那个心理脉动的状况，就有一点像叠对叠的状态。我们使用什么方式在希望操作自己的有利位置，同时也希望操作我们的配偶能跟我们一起配合，甚至是在我们根本一点都不觉察的身体的健康的这个方面。罗在这里有一个注解，他说最后一次声明是在下一次休息时从赛斯传来的，就只有这么一句话。当真和我讨论赛斯给出的材料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话，就是如果真让这些病症离开，他担心他下周如果需要他的时候怎么去创造他们出来。不过这里赛斯提醒罗，他说你最近对他的热爱是非常有帮助的，并且今天晚上用这样的材料能够帮助实现本次的课程。这里赛斯顺便说呢，香菜对真是好的，让它成为你们沙拉饮食的一部分，在它的目前的阶段这是一个古老而有效的食谱。这里所说的香菜当然不是我们台湾的香菜，它是我们叫做荷兰芹，欧芹，英文叫做 parsley，样子有一点像台湾的香菜，没有错啦，味道不是十分一样，但是蛮接近的，是比较绿色而且比较粗一点。在这里赛斯是说呢，如果沙拉当中加一些 parsley 香菜的话，会对现在这个阶段的真的身体是会有帮助的，而且这是一个古老的方法。我之前曾经用这种荷兰芹切碎之后加奶油，然后涂在面包上去烤，然后呢在我们读书会里面呢，我们的同学们都还蛮喜欢的。在我们这里这种菜是蛮平常的，一群平常在做菜的时候通常也都会放一些荷兰芹。我也曾经在我自己的院子种过这种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便宜，那为什么需要种呢？是有的时候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并不是要用很多， 你随时到菜园去摘一下就可以用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种一些这种荷兰芹，而现在赛斯说这个荷兰芹是一个古老的有效的食谱。在这里赛斯就说呢，让你的手指头休息一下，你现在应该累了哈。罗回答说我很好，除了11点提到欧芹之外真没有记住任何的资讯，然后在11点12分再继续。赛斯说我很快会结束今天的课程，还有几点特别是要讨论本次课程早些时候哈。这些早些时候的课程呢，必须要透过真的头脑去了解，因为健康并不依赖完美的表现，健康并不依赖创造力，健康也不依赖精神或者是心灵的力量，健康是平白就会有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真能够把它真的感觉进去，放在自己的脑袋里面，因为现在这是对他来讲很需要的一个坚定的信念。当真听到我说话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看到这里的幽默，这对他来讲是完全合理的，这是一个你可以帮助他的地方。罗在这里有个注解啊，罗在这里的注解是说这非常重要，赛斯是对的，一开始真并没有看到这个幽默，并且在本节课召开几天之后仍然在质疑罗，好，但我们现在正在取得进展。赛斯说对真来讲，因为你的身体健康，他认为这意味着你比他更好，而且你比他更接近完美。当你感觉到你的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觉得你感觉很好的时候，他会感觉到这是对他的指责。你听懂了吗？我想我们通常是不太会注意到这么样细腻的东西的。夫妻之间呢，有一方的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好，甚至有一方面的表现会比较好的话，同时好像另外一边也会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夫妻的相处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各位你看，连罗的身体比较健康也意味着对真的一种指责，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这简直就是神逻辑，而实际的状况就是这样。所以罗回答说我了解了。赛斯说还有一点，在某个程度上他总是觉得你在撰写课程所涉及的工作因为非常的忙碌，他也会感觉到内疚，而当我的书在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内疚的情况会加倍的在真的内心里面产生出来。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赛斯的传信工作在这里是非常的友善，我之前曾经告诉真打字这样的工作一直都是他很乐意做的工作。那因为罗说呢，我相信并且认为它是一个高度创造性的工作的重要部分，它也让罗觉得有机会跟赛斯自己的资讯一起自己做一些写作，这对罗来讲他觉得这是很享受的资料。那当然他就不能理解为什么真会认为在上赛斯课的时候替赛斯抄写赛斯资料，为什么真会认为很内疚。这里罗是在注解，我觉得我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他说呢，如果真关心的话，他可以从这些课程当中摘录一些赛斯的书，然后再重新打字成为他自己的一份副本供他个人使用。但是罗说，我认为这些书应该包括在正常课程的主体当中，每当他跳出来的时候呢，就会成为定期的记录，而且一向都是如此的。以前的人是比较麻烦的，一份资料用很辛苦的用打字打完之后，而且只有这一份，甚至连拷贝都还蛮辛苦的。那现在的人是很简单的，你有什么资料的话你写一写，然后网络上一送，对方就有另外一个副本了，或者是手机拿下来一拍送给对方，对方就可以收得到了。现在的工具当然比以前真的是好太多了。那以前的话呢，就纯粹是罗必须要用自己的速记的方式先把它写下来， 然后写下来之后再用打字机慢慢把它打成打字稿。那因为只有一份嘛，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份资料他一直都跟整个整体的这个赛事课程是合在一起定期记录的。那么如果真想要有一部分的资料的话，真可以抽那一部分重新再打字供他自己使用嘛。因为真有在写作，他有时候呢会引用赛事的内容在他自己的书当中。所以说起来也蛮感谢罗的，罗是一个字一个记的这样把它抄下来。我们在读的时候，好像今天我们在上课，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一对夫妻啊，在谈他们夫妻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就不要互相嫉妒就好了，不要自己觉得有亏欠对方就好了。可是这样的上课，其实上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在包括上个星期的一个小时，是很长的时间在讨论他们之间的一个心理状态。而这些资料呢，却必须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写下来。连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辛苦了，更何况当时罗必须要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记下来。各位，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在做事情是多么的辛苦。那如果没有当时罗的记录的话，当然就不会有一份完整的赛事资料呈现在人世间。因此我们在念这个赛事资料的时候，有时候除了我们内心存着一份感激之外，我想我们要有更大的耐心去看看这些资料到底在说些什么。好，那赛事就继续他的课程。赛事说，现在我可以跟你一起笑，但是当真自己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笑不出来的。他觉得自己是不配得以上的这些治疗的能力的，因为他并不完美。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很简单，那你只要不这么想就好了啊。可是对真来讲，他觉得他就是不配有一个好的身体嘛。赛斯说，再说一次，尽你所能的使他相信他的健康状态并不取决于他的表现和完美。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再说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就算你的心灵不好，你的身体还是可以好的。所以赛斯是一再一再的强调，我们的健康状态跟我们的表现，我们的心灵的完美是没有关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赛斯说，我打算在这本书上做一些，只是为了让他在今天晚上放松。但当我发现他足够开放以及获得这些材料的时候，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更大的好处。最后赛斯是提到，现在我将要花一些时间来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事情，或者是罗你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事情的话，你就提出来讨论。你可以利用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或者是任何的问题。赛斯在这里还提了一件事情，各位也可以从这件事情上来看，真是多么的在要求自己，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完美主义者，而且也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一直在要求自己。这里赛斯是说，有某些晚上如果他没有好的作品出来的话，他不觉得他应该要睡觉。当然我想各位听到这样的说法一定会觉得还蛮好笑的。如果我今天没有做出好的作品，或者是我今天没有做相对的工作的话，好像我连睡觉的权利都没有了。不过我们当然不是像这种状况啦，可是我们有其他的状况。我记得我们在以前中心上课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提到他说他晚上回去他看韩剧，然后他觉得非常的愧疚。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好像没有真正在做什么事情。我想这对很多人来讲，尤其当有了一段年岁之后呢，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而且也没有一个，有些人已经退休了已经没有一个正常正式的工作在做。当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对自己的指责，或者是觉得自己真的没有什么价值的这种想法，我相信 这样的情况对很多人来讲，好，据我所了解是蛮多的。有很多人觉得我今天没有好好做一件事情，我好像今天过得很没有意义。有一种说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当他退休之后，常常在很快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之内就生病或甚至死亡。其实这里头会有一个原因在，也就是自己的那个价值感会突然间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也当然失去了工作的重心了。当然没有工作不就是我们每个人最希望的事情吗？我们常常讲说，哎呀，我省这些钱，等我老的时候我到哪里去好好玩一下。问题是我们愿意让我们自己玩吗？我们可以让自己松下来吗？还是我们会觉得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做些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做些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似乎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主，对不起自己。所以这种看起来好像是觉得蛮好笑的事情啊，其实可能都在你我之间的某些地方哦。我觉得我今天没有上课啦，我今天没有好好表现出什么，或者是我今天没有尽什么力量的话，我总觉得哎，今天好像不应该是这种样子。好，就连看个韩剧看完了之后，自己都会觉得好愧疚，为什么我这么样不长进啊？为什么我不好好看一些有意义的书籍啊？有的时候说真的，赛斯一直在谈到那个自发性，有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在指责自己或批评自己，有的时候让自己放松一下，享受一下生活也没有关系啊。曾经不是有一个野人献曝的故事吗？这个野人去跟皇帝讲说，最尊贵的皇帝啊，我发现了一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享受的事情。皇帝说，那是什么啊？这个野人说，我躺在屋檐下晒太阳，哇，好舒服哦，这简直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结果皇帝就大笑。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哇，这有什么好建议给皇帝的？可是说真的，我们还真的不会去享受这个野人献曝的乐趣啊。有的时候真的在阳光下去躺个十分钟十五分钟，你会真的感觉到说整个一天的压力都解除了。从今天的这个课程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真正的敌人啊，不要说敌人了，就是真正影响到我们的哈，其实是我们那一份完美主义，那一份自责，那一份没有价值感的感觉。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我们不是只有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我们也给周边的其他人带来很多麻烦。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或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用别人的方式来做补偿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是非常非常敬佩这个真对先生的爱，对先生的忍让，或者是以先生为主，以先生为荣。那么各位去看看，如果关系是处在这种状况之下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么我们在学很多关系的课程当中，关系的课程怎么教我们呢？关系的课程是不是我们要去倾听对方的心声呢？是不是我们要配合对方呢？是不是我们要跟对方沟通呢？其实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只要你自己是在自己的自发性行动之下，而你得到你自己的动力的状态之下，才有可能把两个人的关系变好了。如果说我们纯粹在想说我怎么样能够跟对方配合，怎么样了解对方的想法，然后怎么样跟对方能够完全处在一种沟通的情况之下，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我们会失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一旦在乎我们会不会伤害对方啊，那么两个人的相处就一定会变成一种状态，那种状态就是 compromise， 也就是互相忍让嘛。可是在互相忍让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就会变成我们今天所形容的这种状态，也就是你会压制了你自己，而且你不敢伸展你自己，而对方也一样。如果我们好好的去展现我们自己，我们也让对方去展现他自己，而不是要对方向我们，或者是我们向对方，我觉得这个部分赛斯的思维方式是比较站在一个动力学的角度。罗在这里做一些注明，罗说今天晚上的这些材料是否以你在真的早年背景下 给我们的所有的早些课程有关呢，赛斯说一切都是连通的，都是有关的。麻烦的是什么呢？麻烦的是当年的环境条件帮了建立起这么一段插曲。运作强烈停止的时候呢，行动模式被设定了，然后用于其他的心理的目的。这里提到的就是真早年的环境已经帮真设立的一种特殊的人格的特质了，然后这个特质因为赛斯介入之后，那么赛斯也提到了一些方法了，而这个方法进来之后呢，他的这个运作方式被强烈的停止。好，可是问题是行动虽然强烈的停止了，这个运作的方式停止了，可是模式被设定好了啊，那这种模式啊，它会以其他的方式来表现，就好像说，好，如果当年真在他的原生家庭当中的那些问题，那后来这些因素真也了解了，也不再有重复的现象了，可是这种心理的状态呢，它会以其他的方式来表现，就好像刚才提到的，如果他没有作品，他觉得他不值得睡觉，如果他觉得他有表现的话，他怕罗会受到伤害，如果他的身体不好，他会觉得对罗是愧疚的，但是如果罗的身体很好，他又觉得他自己是不良品，那么好像不管怎么做，对真的心理的目的来讲的话，他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整合，他自己有些创作，可是又怕别人批评他的创作，又怕以前的那些萨拉托加的人啊，觉得他是个巫婆啦，或者是有一个心理变态的人，然后又怕自己像罗的父亲一样被抓到精神病院去关，又怕自己像他的妈妈一样最后没有人理他，自己是一个严重的关节炎病患者，也因为他怕他妈妈是那种严重的病患者受到他爸爸的遗弃，所以他对罗的感情上的抓起跟依赖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强烈。各位知道吗？真最后过世的某个我们不了解的原因，其实是跟罗有关的，是因为罗曾经讲过一句话，真在说呢，我真的很希望赶快死掉，免得带给你麻烦。罗只是回他一句说，难道我没有这样想过吗？好，意思是说如果你早死掉的话，我就不会这么麻烦。好，真一听，当然这只是罗的一句类似像回应的话，或许不是真的由他的内心讲出来了，真听了这句话以后，两三天之后就过世了。罗非常的后悔讲这句话，可是讲了这句话之后呢，他还没有机会去更正这句话的内容，真已经就过世了。其实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真从现在的这个503节一直到1000多节，也就是另外一个10年之后，他的情况并没有真正的好转，或者是他的心理的状态不是因为这一节课赛斯对他的諮商提供这么好的资料给他。尤其在这里，当赛斯讲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罗还特别用粗体字标明一个重要，然后加底线。那么似乎这些概念真了解了，罗也了解了，状况似乎都完完全全清楚的在掌握当中，可是即便是在掌握当中，还是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最后的真的死亡还是因为罗讲了那么一句话。当然这是蛮武断的说法了，不见得是这个原因啦，也许是真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差不多了了，所以他想离开的人世间，这都有可能的。不过我是觉得其实真跟罗之间的夫妻之间的这个叠对叠的心理战似乎是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赛斯在最后谈到真跟罗的问题，他是做这样的一个论述了，他说过去的环境事件跟症状是几乎没有关系的，今天晚上提供的这些资讯跟目前的状况才是有关的。赛斯一直希望提醒真跟罗，生病不是在 造成问题，生病也不是问题，生病真正的原因是创造性的。所以过去发生什么样的病症，你就不要再管过去发生什么样的病症。过去有这些病症的原因是希望导引你们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的，所以这里才会说过去的环境、过去的病症状况跟现在是没有关系的，或几乎没有关系的。那么今天晚上提的资料反而是有关的，因为生病的状况是在指引真跟裸这两个人能够走向另外一条创造性的路线上。当然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目前所碰到的问题，在之前所产生出来的这些变化，不管是身体上的或者是生活上的难题，主要的目的都是创造性的。那么为什么需要有这种创造性的事情发生？主要是我们的内在想引导我们走向我们人生的价值完成。我想这个已经是老生常谈的。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先暂时停在这里。下一个部分呢，是在谈到有关于佩吉·杰拉格尔的身体症状跟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我想我们在下一节课也可以把佩吉跟比尔的状况跟真跟裸来做比较。其实佩吉跟比尔的状况真的很相似真跟裸的状况，也就是佩吉的某些心理状态是很像真的心理状态。我们等到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讨论以下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星期再接着。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狭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衷心诚挚地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